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నమో 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నమో 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那现在我们的讲题是愿景定位。愿景是指什么？愿景跟目标有什么不同？我们上面讲了目标，是要带来珍惠啊等等，啊，这个愿景，展望未来，想象未形成的有价值的目标。定位，定位就是划定法的领导，作为一个全体或个别领袖将运作的领域、格局和范畴了哦。举一个例子哦，如果你是一个雕刻家，假使说你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就是雕出很多好的艺术产品。那你那个雕出好的艺术产品，那就是你的目标啊，作为一个艺术家雕刻家。那么呢，那愿景是什么呢？就好比是你现在看到一颗石头，那但是这个雕刻家他看到了这个石头，他懂得哎，他闭上眼睛，他可以观想这个石头有这么大，他能不能雕出一个仙女，比如说他要雕一个仙女啊，他要雕啊，然后他要观想，还能够敢想象得到这个石头里面这样的形状的石头可以雕出一个仙女，那他才有可能着手去雕，而且也才可能雕得出来，对不对？对，这个就好比是愿景，就是说呢，你对于还没有形成可是可以形成的东西，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影像，有一个属领导人来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一种叫做我们这种愿景呢，它跟我们的行一种 visionary， 或者我也是我把它叫做 picturous thinking， picturous 啊 ，p i c t u r e 什么 picture r q u e 这样子啊 ，picturous 啊 r e s q u e 这样子啦，啊 picturous。所以呢，就是说呢，你的心呢是一种影像，对你要做的事情，你有一个目标。OK， 那是大纲的目标，是比如说我要快乐，对吧？啊，那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怎样达成那个目标，可能你有你的一个愿景啊。有些人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组织家庭，我不要组织家庭，我要出家，或者是我要做什么？你有一个愿景啊，愿景里面就像一个图案这样子啊，你将是你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比如说这个团体啊，这个你有一个愿景吗？像我们讲三培啊，那你有三个地方进行社区服务，那你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希望这个社区服务完成过后，你的愿景是什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对象将会是怎么样？你将要面对的对象，年轻的、老的、幼的还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心里有数。所以通常有愿景呢，通常要做一些考察的。你有一些考察了过后呢，你才可以。像比如说我们要建这个生态林，我如果对地形都没有了解，你叫我出一个愿景，我是很难出。我可以出目标，目标就是愿景，也可以有一个大概了，但是清楚的愿景有点困难，因为我都不知道我的土地有多大，我有多少空间可以发挥。那我就写了一大堆，我要老人院，我要什么，我要禅修，我要青少年，但是呢你想象不出来，那个空间不能够提供你这样的想象力，你的愿景就无法达成。那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目标是说，哎，我要做一个生态林，我要做一个让什么人走进来都可以学到法，不管你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不管你是在幸福之中、成功之中，还是挫折之中，还是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佛友很不幸的可能一场车祸啊，突然间又变成残缺人士，我这个道场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去的。啊，我们这个愿景，这个是一个目标就是谁都可以学佛。只要你有心，你都可以学佛；没有心的，我也会想办法让你有心，啊，就是这样子。 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目标，很笼统的目标。那那个目标，人家想象不出，他不能开发出想象力，只觉得哎，目标很好，但是怎么去实现呢？也实现不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有去寻找了，看能不能有哪一个空间可以展现我们这个目标。那一旦有了这个空间，啊，我大概知道啊，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啊，我们要找一个地方，比如说靠近吉隆坡，然后呢，怎样？因为靠近机场，我们国外的地址来可以多远就可以来到，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了啊，就慢慢的把那个愿景具体化到最后来，你看到这片土地了，那心里面就可以有个展像影像，嗯，这里了，以后禅修者啊，各个布局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那你的愿景就越来越清晰，你的愿景越清晰，你越容易达到，越有力量去实现，啊，就是这样一个图案，所以呢，它就是等于是目标的具体化。那么还没有发生呢，但是那个设计师、设计的人或者是创造的人，自己心里有一个图，啊，我将会啊，要这样个。所以人生有人生的愿景，人生有人生的愿景，然后呢，目标有目标愿景，所以愿景呢是越清楚越好，越清晰越好。好。想象未形成的有价值的目标，好，定位。定位呢，就是划定法的领导，作为一个全体。好像现在这样子，你们这一群的啊，就是一个全体了，啊，或者个别领袖啊，个别的什么组长啊、副秘书啊，谁呀？啊，这是个别的领袖运作的领域、格局和范畴。这里呢，我们是因为这个名词啊，我们就大概，比如说一个格局啊，你们这个下乡服务的计划，或者不是下乡社区服务，你打算啊，你要完成的多少？有三个区域啊，有三个区域，大概就是你的那个领域然后呢，比如说那领域也涵盖老年呢，还是中年，还是青少年啊？你要达到，你要对象，你要先把它定位弄清楚。然后呢，个别的这是一个群体，所以个别的人，好，比如说啊，主席、组长啊，你的领域是什么啊？秘书、财政，你的领域又是什么啊？这个都是一样要弄清楚的。好，这个是定位。这个定位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的话，常常就会有一种比如说捞过界的现象。有些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跨越他的领域，他又跨越你的领域，大家是杂乱无章，这也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一种是定位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可以涵盖作为一个群体，你的领域、你的权利，还有你选择的那个发挥的那个时间点，还有那个方位，都很重要。像你们这次选，为什么会选在这个丁家奴、霹雳跟雪狼呢？为什么呢？他想在那个地方发挥。OK， 然后他觉得那边他比较方便，都是大学就在那边。
他们都是在那边。就刚好这个就是很，博学会是在丁家奴的，博学时代的霹雳的那边。他们觉得他们也需要到这个计划。
而且你也让他跟着他们的选择，主要也是因为人手嘛，对吧？因为他们主办在他的区域，他就有那个人力嘛，这也是一个因素。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因素跟我们的这个定位很重要？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把人放在哪里，因缘放在哪里，格局放在哪里，条件定下啊，这个就是定位。那在定位里面呢，有一条规则，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会很麻烦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比如说领袖嘛，特别是那种很慈悲的领袖，通常呢有一个风险，就是很宽厚，什么都好，你要什么 ，OK， 怎么答应你？答应了过后，比如说你的员工啊，你请了一个员工啊，你什么条件都讲都 OK OK， 你假设他也会对你好好，但是有一天，他开始懒惰了，不做工了，不怎么样了，那他还要得到他要的，人是不会对自己进到袋子里面的东西会放手的，明白吗？那个时候呢，你再跟他谈条件，你要勤奋一点，哦，你不勤奋啊，我要收回你的福利，那时就很复杂了。所以呢，通常呢，在领袖来说，通常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大家还没有走在一起之前，就要定位了。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合作关系？啊，万一就像进入 contract 一样，签下合约，啊，我们进入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先讲清楚，啊，对，讲清楚了，定好了，最好有白纸黑字就写好了，然后呢，以后做事就不会这么乱。这个也是定位，哦，所以就是定位的范围很广很广。总之，不管什么东西呢，啊，你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的展望，然后愿景，然后呢，怎么去安定，定你的那个处境。所以这个是开始，开始，在领导的开始，这个是领导的最重要的环节了。一开始，第一，你明白领导是什么，接下来在领导的环节。你就已经开始自己要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我可以做的，什么是我不会涉入的，啊，先讲好了。过后呢，啊，未来的东西就照着前提前面定的那个规则而跑。嗯，有没有人结婚也定位的？有没有？有啊，哦，啊，也有的。像比如说一些很有钱，我知道就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啊，然后呢？他怕人家嫁给他是要他的财富，对吧？搞不好你家里半年讲离婚就拿你一半了，对吧？哎，他们有些时候也会签那个合约，但是这种签的合约就那没有味道了啦，对吧？已经准备怕出事情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苦啦，哦。无论如何呢，我们就讲这也是一种叫做定位的事情，哦。好，那现在就对我不讲太多。这个领域就交给大家，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生命有哪一个领域可能你们会去面对到定位的问题，或者你们现在的工作啦，有没有？或者可能会有定位上的困难和疑惑，我们一起拿来讨论一下。现在你们进入这个三培的这个组织，内部的分工啊，那些有定好吗？有讲清楚的吗？还是没有？有吧？财政这个肯定是清楚的，管钱的，其他人不会去插手。然后呢，有没有牵涉到如果我们要怎么决定，你们是怎么，如果要做决策，有没有定下做决策的规则？有没有？没有。好，如果大家遇到队伍里面遇到大家想法不同，你们是怎么做的？达成协议。还好，通常是像学生可能还单纯，如果里面遇到有成员是很硬性子的，一直要坚持拉着大家走的，那你们怎么办？
投票
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两个刚好票数刚一般一般，刚好一模一样呢？假如说刚好出去的人数是12个，六票六对六票，怎么办？
再
进行的一次投票。好，可能你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一种叫做一种死结啊。那遇到死结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些时候就会有面对分裂的危险，啊，特别是如果里面有些成员有两个性子非常硬的人的时候，谁也不让步的时候呢，那个就可能有问题。所以有些章程，有些团体的章程，他会写主席的那一票还是决定性，就是说如果票数一样，那主席的那一票就决定性，啊，这也是一种，但至少就不会有一种情形，就是 做卡在那边。嗯，在我们的组织，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是怎么定位的。我们有四个组织嘛，马来西亚法学会是斗帅天修行林管理斗帅天修行林的。现在我们最近成立的是马来西亚传法生态学会 Dharma Earth Club of Malaysia.com， 这第一个是 MDS.com， 第三这两个是管宗教的。那我们的定位两个都是全国性团体嘛，所以呢这个传法生态学会呢，我们是要把它年轻化，朝往年轻化，想要把里面的主要的成员全部降到45岁以下，然后呢 MDS 就没有年龄限制，可以老一点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级。然后呢比如说杜西达 Foundation， 我们就是斗帅天基金会，这是慈善的呢是没有宗教色彩，但是呢主带头的人一定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佛教徒啊，就这样子咯。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大吉祥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搞商业的投资的，就是钱不是来自大众，钱是那些人自己掏腰包丢进去，然后呢赚到钱我不收的那种啊，就是赚到钱呢来传法啊慈善的。所以我们的定位就分成这样子了，两个纯宗教，但是有老的跟年轻的，然后一个是纯慈善，一个是商业啊，就这样子定了下来啊，这个是一种定位。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的定位呢，我们又有分，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分成僧众跟在家众，因为僧众是全时间受训练，全时间去训练的，所以呢他们是在法和戒律上是带领的。那么但是佛陀不允许我们拿钱，出家众是不能持金银的，所以钱财的事情呢出家人就不要涉入了，然后呢这个就由在家居士去做，所以他一开始就建立起佛陀时代的那个关系。而我们也有这个定位，比如说我们在章程里面写得很清楚，因为现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有三套三藏嘛，你们知道吧，藏传的藏文系三藏，汉文系三藏，巴利语系三藏。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因为在三套三藏的时候，如果你模模糊糊的话呢啊，它就是很难哦，就是包山包海，但是就很难定下来会有你要怎么样传。所以当然有一些是属于联谊性的团体，像比如说佛亲啊佛种是联谊性的团体，所以它里面的三派都可以叫结合在一起的啊。但是呢在传的时候呢，它完全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点问题的，比如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所以基本上佛亲佛种还是比较倾向于汉文系，我们知道的是比较倾向汉文系，但是里面也能够包容巴利文系的。好，这也是一种定位，他定位他的角色就是他是搞把大家拉在一起的，然后代表大家呢去面对政府面对大众啊，这样子。这是佛亲他有他的定位，佛种有佛种的定位，像我们的定位呢就是以巴利语系为依靠。好，这是然后僧众跟在家众，这是一种定位，在法上啊方向啊领导呢是出家众带领，然后呢如果是执行上啊什么啊，在家中去可以帮忙去执行啊钱财啊怎么样，这是一点咯。所以一开始就定位得很清楚，然后呢如果我们在决策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将会怎么决策。第一，我们不是民主的，我们是法主的 democracy， 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名词 democracy。来，我们章程里面写下来的 democracy 就是根据巴利三藏里面的法跟戒律。这个东西可以投票吗？佛陀的教法可以投票吗？它不能投票，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所以这种呢，我们是第一出现问题，我们就要拿三藏来研究，以三藏来评论。如果三藏我们真的有疑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叫提升上去，我们的戒师、我们的导师由那边来给帮助我们判戒判法定论下定论。所以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定位。那如果我们大家之间这个法的就不能投票了， 那如果是其他的方面呢，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走 democracy，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除了法跟律以外，可能出问题，这个出问题就是大事了。法跟戒律如果都搞不懂，出问题就是大事。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都是小事，小事，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在吉隆坡办道场啊，这个是大家一起来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然后我们在吉隆坡这一带办道场要选哪一个地方啊，一二三啊，怎么少数服从多数啊，这个是定位。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方式定，然后大家怎么决策，哪一个是属于谁的范围，哪是属于谁的范围，一开始定下来过后呢，啊，他就这个团体就稳定性就很强了。比如说如果土地资产要拍卖，如果有人要卖，要经过多少的程序啊，要经过这个僧团要点头，整个理事要点头，然后呢会员大会要点头，好买不好卖，我们的资产是好买不好卖，你要买啊怎样都可以买，卖啊那个就是要很复杂的程序才可以卖，五分之四要同意，几乎就是不用卖，明白吧？资产那些信众布施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卖，这不是也随便，除非是真的有很大的因素，那大家都会同意。比如说这里真的是，假使说这里成了一个核子能的一个工厂或者是什么，那你说了我们这里面对着辐射卖不卖，那肯定我刚讲百分之百的人都要卖啊，那个时候呢那是另一回事，卖给核子厂了我们不要住了，是不是？这是一个例子啦，哦，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定位。所以今天等一下你们大家也要很清楚，就是当大家面对这个善培啊，我们要这样子做，我们到底要做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对的是老年啊中年啊小的，或者是什么我们的对象啊，我们大家要这样子做，然后如果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决策啊，是否是我们万一真的有不同的时候不要争吵，我们是否上诉到佛亲的理事会雪龙的啊，或者是周围联委会啊，或者要上到全国有没有时间理你，也要这样想过，明白吗？啊，这个东西都要研究过啊，决策。那么呢，就很容易了。即使是大家有些面对着这个意见不同啊，想法不同，但是很清楚，大家可以辩论，但是不会面红耳赤。我们就照个规则去决策，啊，照这个规则去决策。我们有一个，就假使说大家有一个决策的规则，那就照规则决策，那问题就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定位的好处在这里，哦，嗯，好，有什么疑问？对愿景跟定位，哎，
如果讲定位这种简单讲，我们在执行一个活动或者任务之前，都要把这个定位搞得很好嘛。像如果像在执行活动的时候，发现到有一些问题出现，可以不可以再好像讲重新定位这种？
可以，可以。所以这个要所以就比较，但是就比较复杂。万一你定了，然后你再改，就像等于改 contract 的时候，那个既得利益者他可能不允许，他可能反对，啊，那个时候就复杂。所以也是可以重新定位，但是呢，你要建立，因为你要是已经有了的东西，你要再改，通常你要赢取到很多的共识。
像好像我拿三培来当例子啊，就
定位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它其实要不花时间的，它你只要思路清楚就可以了。思路一清楚了过后呢，其实定位可能就是一个meeting就可以定位了，一场会议下来就定位了。而且通常定了过后呢，通常定得好的话呢，是要好几代人才会调整的。通常要好几代人才调整，因为除非整个时空变化很多，比如说以前定位是下乡服务嘛，现在叫社区服务嘛。啊，后来乡村可能走完了嘛，新村走完了就没有新村了嘛，全部的地方都发展起来了，你要再讲乡村就没有乡村的感觉了，所以可能就改成社区服务啊。那有这么久了，可是啊，下乡服务已经延续好多年了嘛， 当时的定位就是下乡嘛，都是乡下的，到后来呢就发展成社区了，所以这也是一种你要走哪一个目标。比如说三培是管这个的， IYBCC 是什么的，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全国大专生活营，算什么
全营，
啊，对对对对，嗯嗯，所以这些就是一开始也是一种，所以变成谁要走进善培的，你就不能够在善培里面去做开一大堆其他的主意。一开始这个善培的定义就是社区服务，然后呢，如果你想搞别的，那你就跳过去另一个定位的地方领域去，所以它就不会有那种杂乱无章的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也是一种定位，那么只是要定的几细啊，低的几稳当，也不是要太细，但是有些时候要一点稳当，比如说就可以省了很多那个决策过程的那种风雨啊。我不知道，可能学生最单纯啊，一般上我觉得学生比较单纯哦，但是呢有些时候也不一定的，有些时候只要来一两个硬性子的人，他天天跟你来改革，你也是很麻烦啊，对吧？所以定位的好处就是把那个定下来了过后呢，你就不用再一直在一路走一路要定，那么呢那个效率就浪费掉了。嗯，所以这是一点。好，第二呢，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就争取时间谈一下下一个方法论。领袖们将遵循的依自然法则而有的各种方法，对因和果的良好掌握是需要的，可用上系统、法治与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方法的一种。但是呢，整体来说呢，方法呢，它离不开因和果。当我们讲法的领导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领导学是要用到自然界的法则的，是要使用到自然界的法则的。那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呢，对领导学最有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因果论，因果概念，因果概念。比如说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因果关系，导致这个问题的因是什么，然后呢你才能够化解那个因，才能够改变这个果，这是一点。那你要达到一个目标，你要明白这个目标的因果关系，什么因素会帮到你达到这一个这个目标。所以你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我们现在用在善培嘛，哦，好，现在你们要的做的是社区服务，而且也就定位了一些东西，就是会有三个领域，对吧？三个地区。好，那三个地区，那你现在你如果要讲到用到方法，还没有谈到方法之前，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清楚，你知道你要做社区服务，刚才你们讲的目标是对大家都能够学到东西，但是更重要的目标是社区服务要产生真正的服务所带来的珍惠，对吗？你如果你的服务不能产生服务所带来的珍惠，那基本上的就好像大家在一起玩在一块，没有什么生产力，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你要这样子做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要带来服务带来的珍惠。好，那么呢接下来就是你的愿景，你要对于你怎么样才叫做一个成功的社区服务，你要懂，你要想象得到，如果这个社区服务成功，你会认为成功，你会认为满意，应该会产生哪一样的愿景，会有怎样的一个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景象，你会觉得这是成功。你这个你要清楚，你才可以找方法嘛，你这个不清楚，你就找不出方法了嘛。好，你们认为呢，讲讲你们的愿景，这个是善培的愿景是什么。我们讲的目标刚才讲了嘛，对吧？能不能具体一点？好，这次善培是在你们去一个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呢再看跟你刚才讲的有些怎么样。好，那具体一点，如果是我引导你们了哦，做一个愿景的话，好，作为一个社区服务，你会在那边逗留一个星期，对吧？两个星期在那个社区，
社区我们是找附近，找
岛附近的。
佛学会岛附近的一个道场。嗯。然后去帮助
那个道场。
可能带儿童班，他们那边需要儿童的，就带。经常就带儿童班，这是一个服
务。嗯嗯 ，OK， 具体的是好像把一个佛教会的，把它搞活。
搞活。
嗯，好。那你的愿景大概是属于哪一类？愿景是 OK， 这个如果你把它搞起来了，儿童班、佛学班，然后呢，这个儿童班、佛学班，你希望是你走了过后会留下延续，还是只是短期的？会延续。
过后佛学会一直
延续，有人去延续。好，有人期待。那么呢，就牵涉到，当然你们这代的人的能力，这全部都要考量到。那么呢，就牵涉到这个佛教会，他这个佛学班的对象，比如说孩子小学跟中学，假设说小学跟中学，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足够数量的孩子，有没有，然后呢，会不会有足够的人选可以给你栽培到以后你走了过后还能够延续那个佛学班，对吧？啊，你这个一定要先考量在里面嘛。然后如果能够成功，就是我们这个善培的队伍走了过后，他们能够延续下去，那个就是我大家要达到的目标。好，还有什么？除了佛学班还有别的目标吗？那就是面对的是学生跟老师哦，对吧？就是你的大概就是师资栽培，师资当地的师资，让他能够站在自己脚上，对吧？还有就是学生能够喜欢到来，对吧？那就是这个。然后佛教会当然要支持这个东西。好，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项目？
刚大专的服务给自己大学的同学，就是让他回归佛教界，就是让服务这个大学大专生
啊，
回归自己的回归自己大专的同学，或者是。
哦，就是这个善培结束了过后，希望善培里面的那些成员未来走到自己的社区，或者是佛教界，或者是自己的佛学会，能够在这个自己的领域里面继续的奉献做传法的效应。 OK， 好，那很清楚咯，定位很清楚。但是它的内容呢，就是那个平台那个范畴基本上就是佛学班，还有别的范畴吗？
一个可能是生活营，或者是一些佛教会有一些围在一起的义工方面啊，这些情况。
嗯 ，OK， 好，啊，就是有可能就是带一个每年一个生活营还是什么，对吧？
对，嗯，但是第一阶段是让他们跟佛教会先去熟悉，佛教会的一些运作，然后沟通，
很好，那这个就比较清楚一点了，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吗？大家都清楚了，善培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嘛，我们就以还一直回归这个善培为一个例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方法了，方法，好，第一个是，如果给你们选择次序，应该一个是佛学班嘛。佛学班牵涉到学员跟师资，对吧？还牵涉到你们去带起来，这三方面嘛，学员、师资和去把他带起来的人。那你最想要考量的是哪一方面？先后次序。
学员就是那个佛学班的参与者
。现在的情形是这样，其实呢三方面都要考量，通常比如说你不会去到一个只有印度社会的地方，对，就班级佛学班，对吧？好，基本上你要需要知道的是很粗浅的，这个地区有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找到一些人来孩子，把孩子送过来上佛学班， OK， 这个可能要搞一些宣传哦，这是未来的事。 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人可以帮你接班，就是有可以被你们训练的人，就是愿意接受训练成为佛学班的接班老师，要不然你一走掉他肯定不能接，他肯定不能接。如果人都没有，那就不要谈上训练。好，然后呢，好，有了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怎样去训练，训练的人就是打，接下来就往自己的圈里面下功夫了。好，下功夫，但是呢，那要了解这个知己知彼嘛，了解到自己的能力、课程、各种条件啊，了解对方。那你在这个过程呢，可能先要 target 的是谁？可能要先 target 目标是那个那边的师资，对吧？可能的人，佛教会可能要推荐一些可能成为师资的人，那你才可以重点栽培，对吧？因为你希望你走了过后，这些人还能够留下来，啊、延续那个佛学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的方法了喽。你要怎样能够打动他，让他觉得办这个佛学班也是很有用的，对他来讲他会有一股激发到他有一股力量，是他要去延续你所带起的佛学班，而不会觉得那是累赘。那现在佛亲，你们这边是谁招来的？是自己建议的参与的还是什么？你们是怎么招来的？自己选择参与的，佛学会问你的，还是佛亲问？啊，三培的学员，然后呢，后来就自己。
被邀请去了会议，想去参观去听一听，
然后就
在那个时候就问你要不要做副市长，就做了哦。
好，好，那你们开心吗？你们做这个副市长，讲一句老实话了，发自内心，会不会觉得？哎呦，我都这么忙了，这么累了，还要来，还要从槟城赶下来看领导，讲一句老实话了，有没有？有谁是觉得真的是你真的是要做的？
我是要做的。
你是要做的。还有呢？
之前做副组长的时候，现在是还好。
你们呢？还是只是佛经整到我了，我就这才选到了，我就无可奈何的去做了？还是真的你觉得有一股？做的使命，有没有使命感？
有时做到很累的时候，就会把为什么之前我要做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需要一个地方让我继续学佛的一个人。如果我没有参加这样子的课题的话，我知道我会停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会进上面聊的时候，一个原因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了解你自己的动力处在哪里，你就懂得引发别人的动力。如果你不了解自己能不能有动力的话呢，你就引发不了别人的动力。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给我们动力？是我们觉得有目有意义，我们觉得快乐，我们觉得走过这一层我的生命好起来更好，或者是我走过这一层我生命命好，我也有功德，我看到别人更好起来，我有那种欢喜，我看到不是看到自己好起来就看到别人好起来，不是给他看到自己得到快乐就是别人得到快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能够一路上在办的过程中你都很快乐很充实，而且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学到东西，也一直觉得自己有奉献处实实在在的价值，那我告诉你，你就有那个动力了。你看就像这些工人，他们为什么很卖力的去做？因为时间到了有薪水拿，对吧？钱，为什么钱会让他有这样的动力？因为钱过后能够让他去得到他要的东西，买车子啊，带孩子看病啊，带妈妈看病啊之类的东西，是一样的。 现在呢，当我们在学佛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除了很本能的那种很原始很本能的宗教情操以外，它一定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动力在那边的。我的问题我觉得得到解决了，我这样子做了，我觉得我提升了。好，如果你明白怎样维持自己的动力，自己为什么会有动力，你一定要明白一开始目标啊什么，那个过程很重要，领导的概念啊愿景啊这很清楚。然后呢，现在呢你要带出，你如果要做成功，把这个善培做得成功，你一定要对这个对象给他看到这股动力，你能够引发这股动力，那他就源源不绝会走下去了。你如果不能引发这股动力，那你只是啊满腔热忱，其实你再回到来的时候呢，你就想，哎呦，我都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就要鼓动人家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矛盾在里头，力量会很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呢，通常啦我们都要你先成为受惠者，我们要先让你成为受惠者。当然也有一些人只是因为那种缘分，他一来他还没有成为受惠者，他就要捐款了，而且他捐款他看到那个路出来了啊，捐款做路看到路出来他就很高兴。就像我们这些有些护持者，他看到你们，哎，有学生来了，他们喜欢年轻人的，哎，年轻人来到我们道场了，他们很高兴。我们放到那个我们的群里面，今天早上拍的照片，很多人挤高兴，杀度杀度杀度杀度杀度，因为他们觉得，哎，我们办起这个道场了，我觉得有用，这些年轻人来学法，啊，应该有用，对吧？这也是一种他的动力，但是这个动力能持多久？单单看到别人好，但是如果你自己尝到那个好，然后呢，你再带给别人，那个动力就很强。所以现在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你现在你们这次去做善培，你一定要，你如果希望你的这个带起来的东西是有源源不绝，让你十年后回到那个团体，哎，佛学班办得那么大了，一班办成三班了，哇，一直有延续，你会想起啊，我当年我做善培的时候带起大家一起高兴，对吧？如果是一年后回到去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我要去参加，累了一轮只达到两个月的效果就没了，对吧？你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东西有延续性的。好，如果你要做有延续性的，那你一定要清楚，正如我自己的动力需要实在的价值我才会有动力一样，我要给别人价值，也带出他，让他自己尝到那个价值，那可能啊启发啊鼓舞啊鼓动了、啊、像我去上次那个 iJourney 那下乡服务的那个延续计划，为什么那个地方听说佛教会现在还在延续，去那边成立佛教会什么都没有的，只是办一个一场生活营啊几个活动啊，但是呢他们很成功，让到那些坏孩子都感动，都变成好孩子，那些做父母的看到，所以他们感动的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有认干爸干妈的了，以前比较单纯，现在好像不能了嘛，干爸干妈不能认了嘛，以前有干爸干妈的，所以那些干爸干妈高兴到哇去买那个戒指美美的去送给自己的干女儿，而且那个感情很，当然后来有一点执着了，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我不想再带回去了，我怕他们就这样子，我已经有一个家庭了，现在又多了一个家庭，然后又多了一层执着，所以来讲，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很成功啊，因为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啊、他有一群，因为当时去的人是充满宗教情操，自己觉得这个佛法让我感受到很好，所以当他们从心里面带出来的时候，带出那个游戏啊歌唱啊生活音啊无尽灯啊，然后呢他在讲的时候呢，我亲自听着他讲啊，我的那个长辈讲的时候是完全发自内心，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学校就在旁边，就有一个医院叫马大医院，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什么什么什么老生老病死的情形，人生是怎么样，然后呢然后从那边就讲到孝敬父母去了，哇，那个孩子坏的孩子那些调皮的孩子全部都感动到眼泪都流啊，就从此呢就教他们怎么做好啊，怎么孝顺父母啊，他们就起来，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父母，他们的父母是那种耕田啊那种种 那个油种各树胶，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些，他们也不会讲。但是呢，来了一群大学生教他们怎么样生命，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以前是经过怎么样的艰苦，我跟你们一样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怎么走出来了，我今天成了大学生了，你也有希望啊。给那些孩子，他们以为乡下的孩子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我爸爸割树胶，我以后就割树胶啊。这些大学生大哥哥大姐姐给他们这种力量，所以呢，孩子们被鼓动了，启发了，然后呢，他们家长被启发了，整个地区被启发了。因为你用你的，他们用真人故事在讲啊，分享啊之类的，所以产生很大的那个回响，所以那一次就办得非常的成功，而且很多年后都还，现在我就最新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但是最后的消息我听说，我问那边的消息，那边还有没有佛教会，好像还有，他们去了佛教会后还替那边设立了一个佛教图书馆，引了很多佛书啊，找那些比较大的寺庙啊，那些佛书很多出来的，收集去那边办了佛教图书馆，很棒很棒。所以这是一个例子，为什么会成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好处，孩子看到好处，父母就看到好处，啊，那力量就来了。所以那个延续那个佛教会的心，他们就会有那个心，我要延续佛教会，因为佛教带给我希望，带给我的孩子希望。啊，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带出佛学班，我们要做社区服务，我们想带出一个怎么样的情形？那他离不开还是真慧，他还是真慧，你一定要能够带出真慧给孩子、给家长、给当地的老师们，而且孩子们也要懂得尊重长辈。那么呢，那个做家长的、做以后接班的导师，他才会感觉到我这样子付出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教出来的一批人是没有感恩心的，那有谁要对这一群没有感恩心的人能够做多久？不是说你要人家回报，但是你看呢，你就做就像宠坏他一样，然后呢，到头来他一点礼貌、一点珍惜都没有，那你就不应该，人就不会有那个动力去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教的时候，我们能够教出孩子啊有感恩心，懂得珍惜，懂得怎么样，那么呢，有这样的美德，那它是互相影响的。那个老师也会有 motivation 去教孩子，孩子也会有 motivation 去学习。所以这样的一个法轮，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要去进行。所以你大概清楚哦，我要达到的愿景，这样子叫做成功。我要知道成功是如何，那么要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功，我去找方法了。啊，接下来比如说，我要怎样感动大家？要感动人是情感的，当他被感动的时候，人为什么会被感动？被某一种善感动，有一种真正的很纯很真的善才能够感动。所以我们去的心一定是以我们的真心去带起别人的真心，我们的无私去带起别人的无私。所以这些工作就要准备了，你知道你要做一个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那你要去带动到那群的老师、那群学生，那你自己就要准备这样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当然，好的佛曲也是一个帮一个一点，那心态也是一点，可能一些四摄法也要懂，布施、爱与力行，同时是平等的对待，萨摩拉达萨，平等的对待，像平等对待不是说一样，平等不是说一个孩子表现得很好，你不给他奖励，不是这样子的。哦，平等呢，就是佛教的平等观，很多人误解了，他们误解成共产，其实不是，他不是，他平等呢，就是勤奋的人呢，得到勤奋的回报，懒惰的人呢，他会有他的懒惰人的回报，这样子的情形呢，然后人们就会有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就动起来，这样，所以你就开始寻找方法。我要达到这个效果，我知道我的愿景是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倒回头，什么因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什么因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你就要在因上找回那个因，然后就在因上努力。好，这个是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还是用因果来寻找答案。